就是珊珊现在的状态就会变成一个大家很羡慕的一个状态，就是她可以正常的移动。
润出来。
看外面真正的世界，它是不是真的这么可怕？我们都是用珊珊的语言说，她觉得她自己是个自由派，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大环境里面，我们都属于少数派。这个少数派可能在于。比如我们都
不
年过
太
三
遵
十，
守
对，
社会规训。
有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哎，干嘛呢？折腾什么呢？就是好好的就这样不行吗？所以我才说它是在简体中文语境当中，就是会让大家觉得它是一个有一点点重的一个词，但其实如果你把它转换成英文的话，它其实就是 feminist。有点时差，有点时差，有点时差。东八区，我是文迪，
在维也纳，我是林珊，有点
有
时差，
点时差。Hello，大家好，你现在听到的是有点时差，我是在东八区的文迪。
Hello，大家好，我是林珊，我不知道我在哪个区，我现在在维也纳。
哈 是啊，对，就是我们其实是很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我们的名字叫有点时差。听得很硬，
就一听就是的很硬，但就是有点时差嘛，这个不是很明显吗？
就因为其实现在就我们两个现在的状态其实挺妙的。我说此刻就是，其实这已经是我们的第二遍录制了。我们两个现在就是我不知道林珊什么状态，但是我有点疲惫，因为我们现在录制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我的北京时间22点出头，然后。林珊小姐的时间是7个小时，是下午三点
下
钟。
午3点，但因为
对，
没有午休，
对，
就是第一遍，刚才第一遍录的时候，可能语气是比较温柔的，这一遍可能就是会比较犀利一点吧，大家多多包涵了，实在是没有什么耐心了。
为什么叫有点时差呢？其实一个是因为就要说到我们其实刚认识时候的契机啦，就是比如说现在的状态是我在国内，然后珊珊在国外，然后。这个其实也是为什么我们想要再次启动做这个播客的原因。但是其实当时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的状态是反过来的。那个时候因为我在美国，然后珊珊在国内，然后我们因为某一些机缘巧合，然后想要说尝试一下是不是可以两个人在一起工作，然后于是我们就有了第一通跨时差的语音电话。然后那时候没有视讯，那个时候就是打了一通微信语音，然后我还清楚的记得，我那时候是在我当时租的那个 apartment 的小房间里面，然后灯光就有一张白色的书桌，然后灯光有那么一点点的昏暗，然后那时候跟郑小姐打了第一通电话，然后听到她声音的时候，觉得说啊，这女孩子听起来就觉得非常的活泼欢乐，然后非常的开朗。感觉是好聊的样子，对。
你那时候给我的准确描述是，哦，像一只，对面有一只小鹿在那儿说话，就是非常的活泼，我至今都记得这个形容词。
小鹿斑比，可能是因为你声音非常的，就是不是非常，就是珊珊的音频比较高，对比我来讲，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他整个人的这个很雀跃，但是我觉得。
轻盈。
啊，对，然后我觉得过了这些年，当然他还是一如既往的轻盈，只不过也多了一些，就是圆融。
想好了再说。
但是因为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是重拾当年的状态吧，因为现在的轩轩在奥地利嘛，然后就是重拾了一种跨时差交流的状态。因为虽然我们当时是时差12个小时，然后现在的时差是缩短了，现在时差是缩短到6到7个小时，因为现在是冬
是，
令时，现在是
对，
对
就是。
对。
对，关于这个冬令时，我们可以在之后的聊日常的时候再好好聊聊。
对，我们在第一次录制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部分可能聊了大概有2、3分钟，就是什么叫冬令时，然后这冬令
或
时
者
到
说，
底跟
谁
夏
管
令
你
时
呀？
有什么差别？对，但其实 之所以叫有点时差，这个节目不，这个播客的名字，其实，我们当时给它起了可能不下二三十个，对，起名小能手我就是起了二三十个，当然这当中有一些重复的，然后有一些它最后胜出的原因，就是因为平台上没有人叫这个名字，然后同时我们觉得跟我们现在的状态非常的契合，一个是因为我们认识的开始，包括现在，就是刚刚提到的，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是因为。这等我们可能等下后面也会讲到说为什么想做，就是因为现在移动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或者是大部分生活在国内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件有点奢侈的事情，因为其实移动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嘛，就不管是时间的成本，然后可能，就是一个不小心，说不定你所去的或者你所在的那个城市，它就会有一些。不可名状的事情的发生，然后就会导致说，可能你这个移动就是时间就会无限期的加长，所以就是珊珊现在的状态就会变成一个大家很羡慕的一个状态，就是她可以正常的移动。
润出来。
对，所以其实这个我们觉得也是某一种，就是可能从文化表达上面来说，它也是某一种形式上的时差吧。就是生活在国内的我们，跟现在生活在现在此刻生活在国外的珊珊，可能也会有在文化跟社会进程上面感受的这个时差的不同。
是的，是的，对，其实，说到为什么做有点时差，确实，其实我俩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想要做播客，因
对，
为弟弟他本身就是多年的这个有多年电台经验嘛，然后我本身也挺喜欢就是声音这部分的工作内容的，但是一直没有开启，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当时的我们会觉得，首先对我自己来说是没有那么强烈的表达欲望，就我的表达欲望可能在跟朋友们聊完
聊
之
完
后
了以
就
后就
够
结
了。
束了啊。
对的，对的。然后可能自己身处在国内的时候，也会觉得，相对来说表达环境也没有那么友好吧，就是因为可能离自己的工作生活的圈子都。比较近，
太近了，
肯定也会比较保守一点。对，然后第三个就是，也确实不知道，就是会觉得你自己的生活你能分享什么呢？别人会爱听吗？那所以出来了之后，就像弟弟刚才有提到说，可能我自己是在出来了以后，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变化。我会在微博上去分享，然后也是因为这些分享，让我感觉到原来，就是大家会羡慕你，然后也会把你当做一个窗口去了解可能现在外面的一些情况，然后你的朋友们跟你的互动也变多起来了，当然也会收到一些私信，就是问这里治安好不好呀之类的。对，就是相关的。那我就觉得说，那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启的契机。我可以就是及时的去，分享一些我的生活，我的所见所想。然后同时，因为弟弟之前是在美国有过就是 gap 一年的经验嘛，那我们可能可以就此，你也可以去回忆一下你当时的一个情况。
对，是，就是其实刚珊珊就讲了，就讲了我们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无数次提起，但是又无数次放下。对，就是这当中的各种的原因是非常非常多啦。然后就是其实我们觉得有点时差，它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达。它不只是说可能是在时间的这个横轴上面来说，就是从个体的差异。然后这个个体差异可能小到，比如说我们两个之间的个体差异，无论是年龄上的差异，然后可能职业上的差异，因为珊珊其实刚刚说，她其实算是珊珊其实算是一个声音工作者，因为，她是一个可以说的音
对，
乐
我
教育
是
老师，
可以，可以，对，对，是的。
对，然后我跟珊的虽然我们的交集是基于一个女性成长社群开始的，对，然后这也是我工作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其实我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还蛮斜杠的，我其实是一个很资深的品牌策划， 相关的工作，然后同时因为社群的关系，所以其实我自己同时现在还在管理一个线下的一个可以承载我们所有社群链接的一个第三空间，它是一个咖啡馆。对，所以其实，在工作的属性上，我们有非常多多元的存在。我觉得可能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有点时差，就是我们可能关注的领域，还有包括我们
不
生
同，
活的，对对，生活的小圈子跟小状态，然后都会有不同。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不同，就是会让彼此之间其实，因为有时候太像了，是很容易有共同话题，但是可能就圈子会很小。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不同，所以其实可以让我们看到彼此的另外一部分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就是
对，
他。
它会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吧，就是
对，
我觉得我们俩聊天的时候，对。
是的，然后当然同时有一点就是，我们之所以聊得来，之所以会找对方来去做播客，就是这个我们其实聊过很多次，就是身边的朋友有很多，把话能够讲得清楚的朋友也很多，然后为什么是我们？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当中其实是有共性的，我们那个共性可能是在于说。我们都是用珊珊的语言说，她觉得她自己是个自由派，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大环境里面，我们都属于少数派。这个少数派可能在于比如我们都
不
年过
太
三
遵
十，
守
对，
社会规训。
对，不太遵守社会规训，然后我们都年过三十了，然后还在寻找可能
我年到三
变，
十，
好好好，对对对，就是三十上下，但是我们都还在寻找可能更有趣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不一定是就是所谓的可能社会大环境给你安排好的，说啊，你应该这样按部就班的去走。就譬如说，可能我在我32岁的时候选择去 gap year 一年一整年的时间离开了。原本熟悉的生活跟工作环境，然后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然后去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陌生国度，然后要经历可能从就是真的是从零开始啊，就是怎么去找房子，然后办签证，然后等等等等，就是非常非常多琐碎的事情跟经历，然后这些事情现在其实也都发生在珊珊的身上，然后就包括说。可能珊珊在选择她要去到维也纳去念书的时候，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可能过程当中我给了她非常多次的鼓励，我说一定要去，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就是可能因为现在时下要出去是一件挺艰难的事情嘛，然后就。过程当中，他也经历了非常多，可能在签证上面，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上面，就是也有一些曲折跟无奈，然后反复，然后就包括他在离境前的前2天整行李的时候，他现在
对，
对带去维也纳行李箱，其中有一只还是我给他的，就是
真的，
非常狗血，对，就是其实我们都会觉得说，有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干嘛呢？折腾什么呢？就是好好的就这样不行吗？然后他可能在离境之前，就是很多人在问的是，那都已经已婚，然后那就是比如可能很多人会问说，那你离开这段时间，那工作怎么办呀？然后那老公是跟着一起
对，
走
工作，
吗？
老公怎么办？对，
对，然
所以你那
后
个时候去也会有遇到一些质疑吗？就是你为什么当时是就是
对，
去
我
那
们
个？
状况其实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就是那一年的 gap 对我个人来说，可能是我就是已经做好了5、6、7、8年的心理准备、心理建设，然后我觉得这是必须或者说它一定会发生的一件事情，
哦，所以其实你真的是5、6年之前就知道你们要去美国，因为其实我跟弟弟虽然平时在国内时候会聊天，我是真的也不太知道，就
对
好像没有怎么聊过你去美国
这
的
件
那
事
个
情。
起因。
对，就是
对。
我在结婚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次，gap。
哦。
对，但是具体它会发生在什么时间，然后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然后会去到哪里，其实它是不知道的，就是我们是不知道的，没有那么确定的。但是，就是我们其实都是有一点点顺水流的那种个性，就是。到这儿了，然后你觉得这个节点，这个事情就是一个 在这个时间点发生，它是挺好的一个事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让它发生。我觉得可能我们两个之间都会因为这样的事情去做出这样的选择。
对，我们应该在本质上，我们就是一个会接受生活中
的变
给
化，
你的变化跟结。
对，
对对对，我们是属于积极接受型，就是
对，
那我看看我能不能接得住这样。
是，
是的，
就是
是
不
的。
太害怕变化。就是我当时可能有很多朋友也都问过我类似的问题，就是那你也没去过，然后那你害怕吗？然后我当时基本上我给所有人的回答就是我不害怕，而且我还挺享受，还挺期待说可能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然后会发生的那些事情，就是我一般情况下给周边朋友的解释就是，因为我是个双子座，呵呵，然后我的好奇心使然，就会让我觉得还挺兴奋的，
哦，
对。
那你这样真的是，因为对我来说，如果我是准备5、6年，然后同时是以家庭的，就是你跟你先生一起出去嘛，肯定更不害怕呀。就是当然你肯定也会遇到更多的一些问题吧，因为我其实这次出来是比较短的时间，就是我是一直想要继续读研嘛，然后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选择奥地利，就是没有选择维也纳，因为。首先，他要重新读德语嘛，他是一个德语的国家。对，其实这一点门槛就是他会屏蔽掉很多人。因为我现在来了之后，说一个后话，就是我觉得维也纳真的非常的适合生活跟学习，因为它也是一个就是特别有历史的国家嘛。只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大部分我们还是觉得英语比较熟悉嘛。所
比
以
较容
选
易
择
一
去
点，
英美的会比较多，所以来到这边的中国人、华人是没有那么多的。但是我基本上就是可能算是提前1年，有这个想法来做这个准备，而且我就是自己过来嘛，所以我遇到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说，对，你工作怎么办？然后你老公怎么办？那你语言怎么办？对对，但是我好的一点是我其实来之前有在。这边认识就是有点类似一个中介机构嘛，然后他就可以帮我找房子什么的，所以这块相对来说前期会好一点，因为我知道弟弟你们应该是就是
对，我们完
自己
全
找
自
房，
己，
对不
对，
对？就
就
DIY
是，
就是自己。
是，就是我们其实是没有什么所谓的中介，但是有一点好，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个不同的，就是一个是因为我跟我先生一起走，然后他是一个在美国生活过7年的人，然后所以其实。对，但是虽然说他那个时候的生活，就是因为他之前的生活其实是，学生身份嘛，就是
明
对，所以其
白。
实他是就是也还是比较舒服一点的。但是我们其实第二次再出去的时候，就会面临说你不可能随便的你想要住学校，因为你不是这样的身份，那所以就会存在要重新找房子，然后就包括说我们当时其实两个人都已经是工作的状态了。那一
是
个是要
的。
放下原本的这个工作，然后要怎么去跟原来的就是已有的这些同事，而且去做工作交接，而且重点是我是一个创业者，对，所以就是我其实
是，
是非常非常感谢我的创业伙伴，然后那个时候愿意给到我1年的时间，让我能够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对，然后所
明
以其
白。
实是非常珍惜的。那，就是因为就是我其实是觉得说，既然做了这个决定，我们就应该让它发生，然后同时就是也好好的去交代好你原本就应该要做好的那些事情。所以其实即便是在国外的那一年，我都没有去停止国内的工作，就是只要是能够力所能及的事情，其实基本上都是会倒时差跟大家进行，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当时会跟珊珊有了第一通越洋电
对，
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
是，
因。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是想要启动我们的女性成长社群，然后就觉得说
对，
珊珊其实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共创者，所以才会有了后面这么多机缘巧合，我们两个之间的什么工作上的羁绊呐，等等这些。对，
是，所以看起来就是留学真的是我们每一次一个新的开始的契机吧。
对，
从你在外面，我们开始认识，到现在我出来，然后我们决定开启有点时差这个播客。
对，就是因为，珊珊其实出去以后，就是她在出去的第一周， 非常认真、积极的，就其实是他在出去之前，我就一直频繁的保持着很密切的联系，然后就包括说，可能，我当时出去留学的时候的一些生活上的经验，一些非常非常琐碎的生活上的经验，就譬如说什么烧水壶啊，然后转换插头啊，然后行李要怎么放啊，等等，这些就是很碎的事情，都成了我们可能
但是
更
非常有用。
对，更深度交互的原因，然后，所以我就很关心说，哎，那你落地之后的状态，然后，所以他其实那段时间就是刚到那边的一周，非常积极，每天都在微博上更新他当下那个状态，然后这也就是触发我为什么重新提起说我们是不是要来录这档播客的一个很核心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他突然间进入了一个高敏感的状态，就是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冒着小星星
真的，就雷达被开启了。
对，就是可以，很容易的去感知。就是如果说你在一个环境里面，其实你生活了很长的时间，所以那些都会变成了一种习惯，你的敏感度就降低了。可是当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你的敏感度是完全被提起来的。所以其实当时的就是那一周的珊珊，还有包括现在的珊珊，就是都会让我回想到我自己当时，所以就包括我们今天下午在整理说好我们要开始，终于要开始录第一期的播客的时候，然后我就去回听，其实不是故意去回听，是我重新打开了那个喜马拉雅的录制的界面，然后我就发现说哦。我当时其实，在留学的时候是写了每天都在记日记，然后同时我其实是专门写了一档，有一点像纪实文学，就是很像我们现在在去做女性采访的内容，就是因为我当时在美国加入了一个女性组织，它也是个社群，然后在里面认识了非常多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域、各种各样的人，然后他们的生活背景以及他们当时去到那里的状态都各有不同，所以其实是跟他们去进行了非常深度的交互，然后写了很多的内容，然后并且把他们录成了声音文件。然后我今天下午在重听的时候就在想说，啊，当时真的好敏感，然后好细节。然后很生动，对，所以其实我本来是有打算说，在结束那段生活了之后，能够好好的把他们整理成一个东西，但是就是回到国内以后，就恢复到一个非常忙碌的一个工作状态，然后就把也只能说我自己懒，就把这件事情搁置了。然后当
嗯，
你
明白。
搁一个月、2个月、3个月，然后慢慢的这件事情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其实我们俩都是一直有记录习惯的人，就
对，
对，像我自己也是一直有做
写手
手账
账，
啊，然后包括之前还有开手账的班啊什么的。
嗯，嗯。
但是你会发现，在国内的时候，就是确实你。就是我刚才说的吧，一个是可能你表达的欲望好像会被关掉了，然后当然除了说你生活可能都差不多，然后也忙碌，我是真的觉得你就是在那个大环境下，你的表达欲是减少，且不太敢相对更直接、更敞开的表达的，
嗯，
就是有的时候场域还是很重要的。我真的
是，
是，落地的那一刻，我就是因为其实我。现在发在微博上的东西，其实我原来在国内我也记，只是说我可能不会发出来，我就是写在手账本里。但是你也很难讲为什么会把它发出来，可能就是也是因为它确实新鲜吧。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其实那种社交平台还是有点好处，就是它非常的即时嘛，就是当下的一阵一阵的开心也好，不开心也好，它能够迅速的被记下来，而且可以带图的那种，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反正就是基于此，一个是记录我现在的一个进行时，然后以此也来帮助弟弟去回忆
回
他
忆一
的
下，
那个，
对，
对，那一年的非常多的不同，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是很希望说，一个是透过我们两个可能比较。非典型的个人经历，然后我们不确定，就是我们其实都不属于那种好为人师的人，就我们其实有点害怕这
是。
个事情，对，但是我们其实不确定说我们的个人经历，因为不太典型，所以是不是能够给到大家帮助，这个事情不确定，但
我
是，
们在所谓的社会规训下，也是 不太符合这个时间轴的，所以可能我们
对。
跟一般而言的社会规训也有点时差。就比如说到了这个年纪，不管是30加还是30左右，而且已婚，那但是也不着急的生小孩，甚至就是还自己出来学习，就是这个，
对，
就是相对来说啊，它不是那么的所谓的一条路走到底，那可能
是，
这个时差。我们也斗胆，就是聊呗，
对
对
对
吧？
对，然
那
后，
其实可以，对，弟弟可以再说一下我们接下来可能这个节目的计划。
是是是，就是我们其实觉得，如果你愿意听，那我们其实是觉得说，你会在这里获得的可能是一个非常开心的背景音，这个背景音可能是你开车去上班的路上，
就
就
是
是
都给我关注起来。
你可能可以获得那个时候稍微的放空，就是把自己放到一个比较真空的状态里面，然后来听两个女的在这里闲聊一些可能现在离我们生活稍稍有一点点远的事情，这是一个部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是，在于说，因为我们其实刚刚都一直在说，我们不太被社会，就我们不太是社会传统规训下的标准
对，
的那一类型的，
如果你也不是，对，就是你可
对，
能找到知音了。我们也希望找到更多人，就
是
是
是
以此
是，
来，就是感觉自己也不是那么少数派。
哈哈哈。对，然后如果是你愿意跟我们更深度的交互的话，我们其实是非常欢迎比如说说出你的故事，亦或是愿意跟我们来去录更多的内容，然后愿意跟我们交互，这也是一个部分。然后另外，其实因为我们会在这里跟大家去聊聊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曾经经历过的生活，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生活，可能跟因为我们所留学的地方其实也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现在在欧洲留学，然后我当时是在美国，所以其实可能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文化，然后他们到底可能在某一个时间区段里面，你会遇到的问题，以及可能生活上的琐事，它是一样的，但是在细节上，它又会大有不同。所以这些不同分别是什么？
是的，不仅代表我们个体的经历，
对，
但是我们
对，
这些经历是很真实且就是细微的，我觉
是
得
的。
这个是很珍贵的吧，对。
对，然后再有一点是我们虽然觉得我们不好为人师，但是因为现在其实移动的成本非常的高，然后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所以其实有很多人是很期待，可能即便就最少是可以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的旅行，亦或是说可能很多人也已经不出国旅行很长的时间，那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其实是很希望说，让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去看看外面真正的世界，它是不是真的这么可怕，亦或是，对，就是都是个人经历的分享啦，然后让大家可能可以有多一个角度去了解一下，说现在真实的在发生的世界另一边，另一个世界的样子，
明
对。
白，这么好的播客，我们准备多久更新一期呢？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随缘更新，我们是这样的啦。我们 其
也
实
不太
先，
好吧？我觉得至少前面就是。
好
真
好
心
说，
的，
密度
就
高一点。
是，对呢。
我们其实是希望说，尽可能2周一更，然后最差也能1月1更，尽可能保证2周一更吧。然后，我们会储备话题，跟着珊珊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步调，然后可能会发生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情，然后觉得它如果是有共性的，对我们两个有共性的，我们可能会拿出来
对，
聊一聊。那当然，
嗯。
如果你们想要听到什么，我们也很欢迎，大家来
是，
跟我们说你们想要了解的。就比如说，可能大家现在很关心说，那现在大家还戴口罩吗？
治安安不安全？然后，甚至哦，我出来前就是因为这个俄乌战争嘛，其实也跟欧洲，反正也就是影响也挺大的，
对，
就是包括这个冬天会不会冻死在这里呀，
天然
等
气的
等
问
这些
题啊，
问题，
然后就
对，
全
挺
球
多
气
的，
候的问题
对。
啊，
反正
对。
就是这些问题，反正只要大家感兴趣，不管你有没有计划出来，或者你只是想要了解国外的生活，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们。我们目前是计划在小宇宙上，对
对
吧？如
对，
果听到的时
是的，
候，对，
是
那
的，
就欢迎大家在小宇宙的留言区给我们留言，这样我
是，
们都会看到的。
对，然后我们也会在每次的 show notes 里面把，就是如果是想要加听友群， 对，我们会把 show notes 里面的联系方式留下来，然后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添加；如果没有兴趣的话，就是默默的关注，我们也很高兴。对，然后我们为了就是，有的时候担心 ending 做得太难，就比如说现在就是有一种聊到这里，然
不知
后不
道
知
怎么
道
结
该
束
怎
是
么结束的时候，对，然后我们其实就是会说，我们每期会有一个固定的板块，就是可能根据本期的主题，然后来跟大家去推荐一些，我们想要推荐的书、电影，亦或是我们最近很想要去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总之就是想要分享的内容吧。
对，那我先说吧，因为我知道珊珊要说什么。对，就是，
这样兜底不好吧？
不会，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前面一直在聊说，我们是不是要遵守这个社会的规训？其实生活是有非常多种不同的方式的嘛。那我就很想要跟大家推荐波伏娃的《第二性》，
它
很
是一
想。
本书吗？
对，它是一本书，然后，它其实现在中文译本什么各种都已经有了，因为它其实是女性主义的一本还蛮知名的，有点像奠基石一样的一本书。然后，因为我一直在跟我身边的朋友说，就是我随着我个人的成长以及各种原因，就是我的女性主义。的这个的对他的了解跟理解，就是他会更加冒头。然后就之前，比如说，可能在我年轻的时候，更年轻一点的时候，我会觉得女权主义这个词，它可能在中文的语境，特别是在简体中文的语境当中，它是有一点点贬义的。然后当别人问我说你是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时候，我可能就会第一时间的反馈就是会说我不
否
是。
认，
对。
因为"权"这个字可能就是比较
对对
有
对，
一
就
种
是他会觉得
power
有
的
点
感觉，
大，对，然后所以我才说他是在简体中文语境当中，就是会让大家觉得，它是一个有一点点重的一个词，但其实如果你把它转换成英文的话，它其实就是 feminist，就是它就是女性主义，对，那所以如果说你现在问我说，
为
那
什
你是
么
一个，
推荐这本书？
就是因为他在里面，他其实是很认真去阐述了。作为男性的第一性跟女性，作为女性的第二性，就是可能磁带的 AB 面的角色的不同。然后，有很多就是因为作为中国传统女性的体感，然后可能我们有时候不自知的都会觉得说，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退一步？然后是不是我其实就是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状态？然后就包括可能生活当中的非常多的习惯，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所以我是觉得说，大家如果愿意去读的话，其实它可以是一本跟我觉得适合男性跟女性都可以去看一看，就是，对于女性主义这个词，或者说它的一个重新的定义的一本启蒙型的书，我觉得它是合适的。
好的，虽然
对，
就是也没。懂他到底在讲什么，但是我找时间去看看。
可
那么
以。
我就推荐的没有这么，就是上来嘛，第一期我推荐什么，我肯定推荐咱们播客呀。我就推荐有点时差，真的我自己就会觉得，希望一个就是比较生活化的这个视角，一个泛播客类的这个
但生活
感觉
类
带给
的
大
播
家，
客，
放生活类的播客。你看我这个口播真是。带给大家一些真实的体验吧，然后所以我一定是会推荐他的，因为只有关注的人越多，我们这个 flag 才不容易倒，就是你被催更，就是会有一个压力在嘛。然后我也会觉得他不仅能够陪伴到大家，其实对我们俩来说才是最珍贵的。其实对我来说，我不会太去 care 说他们听到了之后真的说能去，就是说获得什么。我只希望就是完成我的表达，以及如果有
更
反
真
馈，
实
那
的
就
记
更
录，
好了，因为它是
对，
就是一个闭环，而不只是我在说话。其实最后就想说，用播客而不是其他的媒介形式，是我们俩都觉得声音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一个平台，就是它
对，
相对来说可能会也跟自己连接也会更近，然后同时又更开放。以
对。
上就是我推荐的理由啦。
是，然后其实用播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文字，还有包括短视频等等，我们不说这些平台不好，但是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太匆匆了， 然后有的时候你很，就比如说，可能大家来收听这档节目的时候，我们更希望大家把它当做一个背景音，或者是把它当做一个朋友聊天。就你跟你朋友聊天，你就是可以絮絮叨叨跟他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不觉得疲惫。那其实对于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存在。那希望大家愿意订阅，然后。
接下来会聊反正挺多话题的，
对，
嗯，
是，然后就是敬请期待这样。
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吧。
嗯，好的，对，现在你听到的是有点时差，我是文迪，
我是林珊，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